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多莫，你和丽莎把这个主日的弥撒中的读经跟福音都看过了吗？
老爸，我是看过了啦。那我听丽莎说她好像也看了。哎，不过老爸，我倒是发现有一句话耶稣说的似乎是太有自信了。
耶稣是怎么说的？
在这个主日弥撒中的福音里啊，耶稣说不反对我们就是赞成我们，就这句话呀。在最近的历史当中啊，好像在某一个时期常常被政治人物啊用这句话来对敌对的一方来喊话，不过确实也发生了一些功效了。可是在现在这么多元的一个社会里，这句话还那么管用吗？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也这么觉得耶。是不是那个时候的社会跟人的思想比较单纯，所以耶稣才会这么说呀？
嗯，
到底答案是什么呢？
这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到福音跟读音中去找答案。哎，你看，我就知道老爸这个问题一出来，答案铁定是在此。好，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了常年期的第26主日了。同样的，读经一跟读经二由这个多莫来攻读。那么福音的部分，我们请丽莎来攻读。读经一，我们攻读的是户籍记的11章25节到29节。那时候，上主乘云下降，对梅瑟谈话，把赐给他身上的神能付给那70位长老。这神能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先知的话，但是以后就再没有说。当时有两个人留在营内，一个名叫厄尔达德，一个叫莫达德。这神能也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原来是在被录取的人中，但是他们没有到会幕那里去，就在营内开始说先知话。有一个少年跑来告诉梅瑟说，俄尔达德和莫达德在营内说先知话了。自幼就服侍梅瑟的农的儿子若苏厄说，我主梅瑟，你该禁止他们。梅瑟对他说，你为了我的缘故嫉妒别人吗？但愿上主的子民都成为先知，但愿上主把自己的精神赐给他们。这是读经一的部分。那么读经二的部分，我们要攻读的是圣雅各书5章1节到6节。你们富有的人呐、啊，现在哭泣哀嚎吧，因为你们的灾难快来到了。你们的财富腐烂了，你们的衣服被虫蛀了，你们的金银生了锈，这锈要成为控告你们的证据，也要像火一样吞噬你们的身体。你们仍然积蓄财宝，看哪、啊、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却扣押他们的工资，这工资正在喊冤。收割工人的呼声已经达到了万军之主的耳中了。你们在世上度奢华逸乐的生活，养肥了你们的心，等候被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杀害了他们，他也没有抵抗你们。这就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两篇读经。那么福音的部分，我们请丽莎来攻读。
攻读圣马古福音。那时候若望对耶稣说，老师，我们看见一个人因你的名字驱魔，就阻止了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阻止他，因为没有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会立刻来毁谤我。不反对我们就是赞成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是因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他一定会得到奖赏。谁若是使一个信我的小弟兄犯罪，倒不如拿一块大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 投在海里。倘若你的一只手使你犯罪，砍掉它，你身体残废而能进入永生，必有两只手而下地狱，到那不灭的火里去，好得多。倘若你的一只脚使你犯罪，砍掉它，你跛着腿进入永生，比双脚俱全而被投在地狱里好得多。倘若你的一只眼睛使你犯罪，换出它来，你带着一只眼睛进入天主的国，总比有两只眼而被投在地狱里好得多，在那里虫不死，烈火也不灭。
哎呦，这福音都讲的好恐怖、啊、
很恐怖哎、欸！而且啊，
人都这样堕了以后，就不成人形了。
等我，等我、嗯，我跟你讲，我就在想啊，
嗯、
如果真的照福音这样讲的话，请问你啊、
嗯，
这个在世上还有哪个人是健全的？全部都是缺手缺脚、没眼儿、没耳朵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你就是老爸，就是你看他的福音里面就讲了嘛，哈、嗯，不反对我们。就是赞成我们，这个好像是不是有一点商榷的余地呢？
难怪现在有这样的政治语言。
对啊，
你不反对我，你就表示你赞成我。嗯、其实人家还有别的意见。
对啊，人家不反对你，并不讲一定赞成你啊。
这个我们看哪一个角度看啊？
哎，我们好像造反的一样。嗯、
不是敌人就是朋友，就那种选择，善恶是非就这样子、
嗯。老爸还有那种非敌非友的漠不关心的啊？
对啊，
那就是说非敌非友的，你把当作朋友来看。先以朋友待他、
oh.
啊、人可他负我，不可我负人。
但是这句话如果反过来讲的话、
嗯、
那敌对的就多了。
嗯，
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哎，那这不就敌对的多了吗？
所以多么你看啊，
所以他，我等一下，我们头、嗯、圣经里面看到耶稣所讲的话，就是他的敌人少，他的朋友多、
嗯、
但这些朋友是真心不真心的不知道了、
嗯、
但是表象上看见了朋友多。可是另外这句话颠倒过来说，那就是朋友少敌人多了。
哎，可是耶稣的话呢，就是你刚刚讲的第一次，敌人少，朋友多。为什么？无论你是不是他的朋友，只要你不是他的敌人，他就像老爸说了，他一律
看成
都是朋友了。
嗯，
所以很多话在我们讲啊，都有正反面的说法。
嗯，
我们最常讲的嘛，早起的鸟有虫吃。
嗯，
对虫儿来讲，
鸟吃，
怎么讲呢？啊、哦，所以你要看正面的想法去看它。
嗯，
那我们鼓励人家是哪一方面去做？啊、哦，就好像我以前跟你举的例子嘛，是不是？啊，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对不对？
嗯，
啊，苍天群苦读，马上锦衣回，这励志的一首诗啊。
嗯，
啊，结果娶了太太以后呢，他太太看到老师在出版读书，就把他由五绝变为七绝。
嗯。
劝君白日莫闲过，恋妾青春不再来，加两个，这两个字是多少餐前勤苦读，
嗯，
几个马上锦衣回。
咦，这老婆有学问呢、哦？
那这一家
老婆比他先生学问大得多。
这一大呢，不读书了，就逸乐去了。
嗯，
哇、
嗯，
就说很多东西，我们看要用正面的看法的话呢，
嗯、
就是用正面的想法就对的。啊，如果反面的看法的话呢，那只是把好的东西就变坏的东西了。
不过啊，老爸讲的这个我有很深刻的体会。
嗯，
好多学生啊，我在教书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你如果一直指责他，就是哎，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好，
嗯，
这个孩子要好很难。可是你一直赞美他，
嗯，
说你好的不得了，
嗯，
天下没有人跟你一样、
嗯、
做得这么好，
嗯嗯嗯嗯嗯。
这个孩子啊，即使平常那个他的资质平平，可是呢、
嗯、
也都能够表现出他最好的一面。
哎，你讲到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了、
嗯、
最近我们有个教友的儿子啊，要想去国外读这个戏剧，
嗯，
但是得要有一点作品呢、啊
嗯、
所以他就找了我去帮忙拍个短片演其中一个角色、
嗯、
哎，这个孩子啊他就有个长处，哎，叔叔我跟你讲刚才那段太好了，可是我心里想狐狸面前你还想当狐狸啊，给我来这一招。但是他能这样想，我就觉得他已经在进入社会之前他学了一些东西，我先肯定你，然后我再要求你说做一些小的改变。好，所以这样子对刚刚进来的人他会觉得哇，你看我前面演得好啊，怎样怎样的，但是对我们这种老鸟来讲的话，少来， 你要求怎么样，你一次说清楚，我们照着做就行了，对不对？不过这样也是一个，我是觉得是一个领导或者是说一个带领的一个技术了。
不过两位啊，
嗯，
这个后半段
你不能讲两位啊。不过老、嗯、不过哎，
好了，
多么跟老爸，
好了，
嗯，
就是这个后半段呢，
嗯，
我实在不太能够消化，
嗯
嗯，
倘若你的一只手使你犯罪，砍掉
它，就把它剁了。
你的一只脚使你犯罪，又砍掉它。
嗯，
然后呢，你的眼睛犯了罪，你
挖掉，
挖掉。
嗯，
然后呢，总而言之，我发现，
嗯，
这好难呢。
那肯定啊，这个是字眼上要严厉。
嗯，
那你要套上想法，对不对？哎，什么叫做砍你的手？就坏事你不要去做。人家一引诱你的时候呢，你能够退避，你还。嗯，耶稣说天国的人要完完整整的是一个人，不能有残缺的。那就是你不能残缺，你要回避这些罪恶的引诱，
嗯，
啊，不看这些邪恶的事情，不做邪恶的事，
嗯，
不走邪恶的路，你就完整了。
这很难啊，老爸，你看啊、哦、一个人的手不犯罪，我简单来说制造脏乱、
嗯、
这是人们常做的事情，
对啊，
对不对？
嗯，
那是不是手犯了罪呢？因为我们的教宗有告诉我们，新的七罪中、
嗯、
你要注重
环
保啊。环
保，对，
你一个不当心，你的手就犯了罪了。
嗯，
来，多么
左手交给右手去丢，那刚好两个手都砍了。
对啊，对不对？那怎么得了？
不要了。其实他圣经里面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你尽量去避免，实在避免不了的时候，你犯了，你赶快去告诫，让自己是一个完整的。而且他这个有长时间的，到了。这个最后大审判的时候他才会这样做嘛、
嗯、
对不对？没有的话你前面都可以有悔改的时间嘛，对不对？老爸，我说
对
哈。
他主要是告诉你说，
嗯，
我们不要有带着残缺的肢体。
他这个残缺倒也真的不是说把手剁掉了、哦、就是在你的罪行上是有了、
这个、
你带着罪进了天国去，这是进不去的了。
比如讲他在后面来就、嗯、从此不食烈火也不灭这个地狱，对不对？这地狱他是怎么来的、啊、说这个地狱啊就在耶路撒冷的近郊的一个山谷，那个山谷以前是做邪教的时候啊，一个祭典，要把孩子活活在这个山谷里烧了，来做祭典。
哦，
那后来呢，这个邪教被取消以后呢，那么这个山谷就荒废了，变成垃圾堆，这叫耶路撒冷旁边的垃圾山、垃圾堆啊。
嗯，
垃圾堆里面呢，那结果呢，变成了居民去烧垃圾，
就引起了火烧山。
啊，那烧垃圾里面呢，就有些虫子啊，
嗯，
烧不完啊，因为那个散蛆的很多东西、嗯、脏东西是啊，所以说，因为这样子的，那个烧垃圾不会一下子烧光的，
对对对，
都是闷火的闷烧一样的、
嗯。
那这个说，虫子不死，烈火也不灭，那、
哦、
那种生活就地狱生活了。
嗯，
啊，他把这个地方就这样，我们把它叫地狱谷，就这样的情况出来了、
嗯。怪不得人家住在垃圾掩埋场附近的人都要开始抗议、啊。
嗯，
因为它不管是闷烧也好，或者所散发出来那种沼气也好，真的是让人是生不如死啊！所以就是真的，地狱生活大概就是真的是那样子。哎，我说话你听见没有？你在想什么呀？
不是啊，
嗯，
我就在看那个《读经二》啊，
嗯，
《读经二》呢，其实跟那个砍掉你的手啊，
嗯，
砍掉你的脚有一点点像。他说你们富有的人呢、啊
嗯，
现在哭泣哀嚎吧，
嗯，
然后就讲啊，意思就是说你们依然在积蓄财宝。那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啊、
嗯、
你们扣个他的工资。我就想起那个教宗讲的，他曾经在新的七罪中里头有讲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你因为压榨穷人而获得的利益，
嗯，
那也是七罪中当中的一个犯罪的行为。
对，
可是我在想啊，现在很多这些公司老板啊，
嗯，
放无薪假的放无薪假，啊，
嗯，
你可以，其实有时候我都常想，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比方说，如果你的员工，已经到了要退休的年龄，
嗯，
那就不要延后退休，
对，
那退休以后呢，你就不要再请人，用这些方式啊，比较缓和的方式，来负担你员工的，每一个人他家计的责任，
对。
那但是有些老板不是啊，他就放了无薪假，还义正言辞的说：“哎，我还保留了他们的
工作权，
对，
只是现在没有而已。”
是，
嗯，
那他有没有想到这个人其实他可能是一个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呢？我常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宗哦，虽然已经七十多岁
八十岁的人了、嗯、
对，但是呢他的想法哦、嗯、可是真的是让我们佩服的不得了呢。
这就是说有远虑的人嘛，虽然说他的生活无余啊，他在当了教宗这么从容的一个地位，但是他仍然能够从各种资讯里面知道现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嗯，
比有一些政客是永远在象牙塔里头，好像从来不知道人间疾苦，那真的是强了不知若干倍啊。那所以我就在讲说，像这种属于世界级的人物啊，他必然有不同的世界观。
好，那这世界观从哪里来的？
圣经。
圣经里面来的智慧篇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是你今天最棒的标准答案呢。
这老爸的儿子开玩笑怎么能说不棒
呢？你看，因为真的讲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真的讲到站在自己的本位立场上，先把自己的成本先算好了，我能够有多少多余才给人家，给人家一点点呢是等于恩惠啊。所以真的有的人呢就是哎呀我不能退休啊，因为我兼顾了多少个家庭的那个生活在这里的，有的人用这种观点来看，我是帮助那么多人成家，有的人不是呢，看我，你看我做了多大的生意，我有多少群众，有多少的人来靠我来养活他们，那这个观点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这里又告诉你说，读经一也好，读经二也好，最后也好，都警惕我们啊，不要去贪，不要去犯罪，不要去走邪路啊。那这里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呢，就是说。有人要请你去，比如讲说去引诱你做坏事啊，啊，他会讲你要吸毒，试一试看嘛，没关系，试一次看看嘛。那这种人呢，我们就躲开一点，啊，我斗不过你，我躲得过你呀、啊。要离开就离开这种犯罪的邪路上，是耶稣也讲说，用眼睛来看的，用手去做的，用脚去走的，我不走这条路，不看这条路，不接近这条路的。这种的朋友，那我们就保住我们完整的师资跟目光啊！这用这方式来鼓励我们，提醒我们，现在欺骗的伎俩太多了，
嗯，
我们要慎防被欺骗。
嗯，
不小心走错路的时候呢，一辈子你都抬不起来了。
其实啊，我们有时候哦，尤其是老爸刚提到这个吸毒这件事情啊，有时候因为我会去。寓所里面去看这些烟毒犯，
嗯，
其实大半的烟毒犯呢、啊，他还真没念过圣经。他主要的原因就是，多数呢，他的朋友啊，在引诱他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都知道那是毒品，几乎都知道啊。然后呢，或许因为好奇，或许是因为
经不起诱惑，
对，然后呢，他们就陷进去了。陷进去之后呢，后面呢、啊、可就更辛苦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一次从监狱里面出来，那些贩卖毒品的人就会在监狱门口接他们。
嗯嗯。
所以呢，经常
一出来马上就送上一炮，让他好好
对，然后他很快又回去
对
监狱里面了。就这样恶性循环，有的人呢、啊、就这样子耽误了一辈子的青春了。
对，
所以我常常讲，我说。也怪他们很辛苦，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圣经。
嗯，
如果一旦接触过圣经啊，或许呢就可以从圣经的言语里面啊获得救赎了。
对，很多的人是知道有圣经这么一本书，可是他从来没翻开过，连第一页都没有翻开过。这个是一般的人呢、啊，甚至于我们再说的大胆一点，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教友也是从来没有翻过圣经。
你说到这件事情啊，我就觉得我们天主教棒极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圣经啊，一开始是旧约，
嗯，
也就是创世纪，
嗯
啊，
好像看故事一样。
对，像看故事一样，而且呢，创世纪是很多人熟悉的这个故事，所以大家呢，不会那么的辛苦。因为你如果光仅有新约的话，一翻开来
是
耶稣的族谱，他的家谱，那个是好长的一段，
嗯，
所以念起来就辛苦的多了。
对对对对，嗯，
各位这样讨论的，我就想啊，一个故事解释这个问题好了哈。一个白人跟一个黑人，
嗯，
都去打猎，打的鸭子啊，
嗯。
那这个黑人呢，他信仰宗教了，他就说：“哎呀，要罪啊，赦罪啊，啊，要求赦免了，要祈祷了，怎么了哈？” 那这个是白人呢，就说你就喊这罪啦、哈试炼啦、魔鬼的什么，我为什么我都没有这种想法，都没接触过这东西、啊。那黑人就给他解释一个，你看我们打鸭子啊，砰打死了，鸭子就到那边，不管他了，他不会跑了嘛。一个受伤的鸭子的话呢，听到没有？我叫拿棍子去追他，要把他打死他。他说我就是受伤的鸭子，我还会跑。
嗯，
啊，你呢是死鸭子，
你不会跑都不跑，
被魔鬼抓住了，啊，所以你没救了。我要讲求助，怎么样求什么？因为我是受伤的，我会跑，
我还会跑。
后来那个、这样子，
后来那个白人有没有不打鸭子了？
所以你这样说，这个信仰就这样子、啊。
嗯，
你没有信仰的人，你自己陷入罪恶里面，你根本不知道罪嘛。
对，
已经死了嘛。那活的人、挣扎的人，有些受伤的，我受过这种痛苦的人，我要得救，就会向我看圣经了。啊，越是有苦难的，经过苦难的人，觉得顿悟了，
嗯，
就开始信主。那么为什么我们听说这一家小孩子从小就培养他呢？
嗯哼，
要到礼拜要什么？从小灌输他爱的种子，从小就播出去了。他知道有什么可以依靠。
嗯哼，
啊，妈妈，我还有个天上玛利亚妈妈，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什么？让他有一个寄托，远的寄托。就今天到学校去里面离开妈妈没有关系，我还有妈妈在看着我，在天上看着我。
嗯，
这就是说有一个寄托，有个依靠。啊，所以他会挣扎往前嘛。
嗯，
如果一个没有接触的，就像死鸭子一样的，那没办法了。
对，所以像老爸讲的这个，孩子从小教起，这个我有一个体会。我有一个带子啊，因为这个妈妈是大陆配偶，现在也灵喜是教友了。那父亲是原住民，所以对于孩子的一个从小的教育啊，好像所涉猎的数据不是那么多，总认为说孩子嘛没有关系嘛。所以有一次在教堂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孩子不高兴啊。他踢他妈妈腿，踢他妈妈小腿，踢到那个胫骨那个地方痛啊！我当时知道很多，他妈妈说你怎么这样踢我？他还在那边很不高兴，那边发脾气，我就把他抱来，我就把他找过来，我说：“你叫我什么？戴悟，好，你叫我戴悟，对，那你要不要听大夫的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地方好，来，我现在打你一下，看你痛不痛？痛不痛？很痛哎！”我说：“那你踢妈妈痛不痛？”踢妈妈也很痛啊，妈妈每天买菜做饭，带你们到这里到那里，还带你们到教堂来，还带你们来看圣母妈妈。哎，圣母妈妈看了我会很心疼，哎，说你怎么变这样坏，以后要不要这样子了，以后还可不可以这样踢妈妈了，我以后不会了。
嗯，
就是慢慢教他啊。我觉得没有一个孩子是不好的，哎，你只要把他，你用要用方法，你的方法用错了，那当然他越教越不好，方法对了，他一次他就会记得了。所以每次看到我，就他老远说“戴悟好”，讲不清楚还是“戴悟好”，我就跟他“戴、你好”，哎，最近有没有听话？有，哎，很肯定答复我。
所以你呢有一个好的带子，可是呢，耶稣比起你来啊，他就可怜多了。
嗯，怎么会？
因为那个世人呢，在他苦口婆心的劝说之下，
啊哈，
其实直到今天呢，都依然行走着背离天主的道路呢。
哎，这种人我们只能说是。哎，冥顽不灵吧，老爸，这种冥顽不灵的人我们怎么办？
对，也许说我们点不透是吧，王师不点头哈，
嗯，
而实际上来讲说，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只有包容，爱的包容，总有一天他会悔改。
可是包容久了不成了纵容了吗？
啊，不是，不是纵啊，人都有一个午夜沉思的那段时间，静下来的时候，
嗯，
算算看。所以印度有一个圣哲，那大家都去求他问道理，问他问很多那个哲理，他都一同样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呢给人家，那他是不停的来去问他，他求问他什么呢，他说你先回去想，仔细想一想看啊，你是谁，就这个答案，
嗯，
啊，回去想想你是谁，
我是谁，我有很多身份，是谁啊？我是我女儿的爸爸，我是我太太的先生，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我是我妈妈的儿子，我是我老师的学生。
嗯，你想的越多，
嗯，
你才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是谁，你才知道你要该怎么做。
因为你最后呢，总会回到我是天父的孩子。你如何当一个天父的孩子呢？其实呢， 正是圣经考验我们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你离圣经就不远了。
老爸的话，
我们常常会想啊，我们看到别人很多缺点，但是我们看不清自己的缺点，所以我们能了解说，多思考你是谁，我们就有回光返照自己，看自己是什么身份，我该讲什么话，我该做什么事情。如果说能够认清自己立场、自己的地位、自己该有的责任、该做的事，那么认清了自己，那我们就没有其他的烦恼，该做的事情就很明确。那我们要认清自己，怎么认清法呢？当然讲说，除了自己做反省以外，有时候我们要不停的祷告啊，看天主，请你派圣神来指导我，引导我走上正路，引导我改进我的缺点，引导我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肯这样虚心的恳求，虚心的祈求天主，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更了解自己该做的事情。